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耶稣的神迹呢，我们来到了咒诅无花果树这一段呢，在马太福音21章18到22节有特别的记录。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就是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耶稣太严厉了，怎么一个无花果树，无冤无仇的一棵植物，为什么它因为没有结果子就被耶稣这么样子的诅咒？因为耶稣不是充满恩慈的吗？
是，
他应该是对所有他创造的一切都充满了怜爱呀，为什么这一刻耶稣表现出来的是这么的严厉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预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是因为他马上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了，这一刻他旁边的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要悔改，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意义性的审判的行动。他并不是因为真的饿到发脾气发飙，然后说你看我都饿成这个样子，你都没有食物给我。他也不是出于情绪的激动，一时的愤怒兴起，而是他透过诅咒无花果树来象征着以色列的属灵的一个光景。在旧约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先知书都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
是
像何西阿书啊、耶利米书啊什么，都用这个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民。所以无花果树只要一讲出来，所有的以色列们，尤其是文士法利赛人，一听就知道，哦，
在说我们呢
、所以耶稣指着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大家有没有见过无花果树的叶子？如果这个无花果树结满叶子的话，它是郁郁葱葱的，巨大无比的一棵，非常非常漂亮，在外表看是茂盛的，是蜂蜜的一种郁郁葱葱的生命状态。然而他说这只是外表的茂盛，但内在却是空虚的，因为一颗果子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吗？以色列的整个宗教的领袖们，他们外表敬虔，实则却没有任何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半个果子可以结出来。我相信耶稣是在路旁绕了一圈又一圈，在树上是找不着什么，意味着他认真努力的想要寻找，哪怕有一颗小小的果子也好，不过只有叶子。所以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棵无花果树，首先大家不要太担忧，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预表。我们相信当时它活在那里的唯一的使命就是预表以色列民不结果子虚伪的宗教的表象。所以耶稣去诅咒他，然后让他立刻枯干，只是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这些什么植物学家大可不必太叹息这棵无花果树怎么就没了。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看到当耶稣诅咒然后立刻就枯干的时候，耶稣实际上是要他的门徒们这一刻知道说，你们还有机会可以悔改，你们千万不要像这棵无花果树，你们若凭着信心今天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求悔改，求生命，求一个丰盛的结果子的生命，你们就立刻得到。但是如果你们再不悔改的话，你们就会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枯干的下场。
说到无花果树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讲一个背景哈。这个时候其实是已经靠近逾越节的时期，那逾越节的时期呢，应该就是阳历的三四月间。无花果树呢，一般是在阳历的二月份它开始结果子，然后呢发芽长叶，五六月份的时候就是最浓密的时期。 时候，到六月份的时候它的这个果子就成熟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上面不是成熟的果子，但是应该有果子，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这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木心家呢，因为有一棵无花果树，当时买了这个房子进入到后院的时候，看到这无花果树，我说主啊，原来你是要用这棵树提醒我不结果子的，就把它砍了扔到火里啊。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呢，我的这一棵无花果树今年啊又是0033。第一年呢，因为我们搬进来以后也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它，所以今年的开春呢，我特意给它上了肥上了土，我就觉得说没问题了，今年我就坐等无花果，希望这个无花果结得满树都是。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进入到了四五月份之后，我们家的无花果树就开始呈现叶子上有雀斑，叶子开始脱落，以至于到现在呢就0033结了那么两三颗果子。有一天我就站在这个无花果树下，我就发呆，我说这凭啥呢，我今年我上心了呀，我给它浇水了，我也给它施肥了，我给它加土了，它今年不应该是丰收的吗？为什么它没有结果子？可是后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就提醒我一件事情，一个人就像传福音一样，你不能一次性的说哦，我加土了我加肥了然后就不管不顾了，你应该要不断的去考察，该除虫的时候除虫，到季节了该撒药撒药，只有这样才能够精心的培育出一棵丰盛的无花果树。那我没有啊，我就是土一浇肥一浇，我就认为 OK 了，我今年就坐等收成。这有点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就是哎，福音种子撒下去了，然后呢哐一湖水浇上去，我觉得好了你长去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反而要我们的是精心的陪伴，神反而要我们的是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付代价，要有耐心，而且也要有智慧，你知道什么季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应该怎样去修剪你的无花果树，或者说如何去给它施肥，如何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去陪伴观察无花果树结果子。所以那天站在那个无花果树下，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我们总是在求速度，但是却忘了在求速度的过程当中让它生长的是神。我们还要学会倚靠神，按照神给我们的不同阶段的命令和旨意去行，我们才能够看到那满树的丰盛的无花果。
嗯，非常棒，借着身边的无花果树就得到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它记载这个神迹，耶稣后来为什么从无花果树挪到他们的信心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信心最容易挣扎的时候，就是刚刚木心所说的，我们祷告也看不到结果，尤其是无花果树，你知道它满树的树叶丰盛，它结果是有定期的。在我们信心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往往是希望历史的效应马上就能够呈现的，我们才觉得是神迹。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神迹当中，比如说太阳东升西落，我们的心跳不止，我们每一天不需要去祈求我们的四季的轮回等等，这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东西，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神迹，常态的神迹。然而我们不以为然，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当我诅咒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你们说这个无花果树怎么就死了呢？难道你们没有听到我的话语命定一出口绝不突然返回吗？万有都是靠我的话语所造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你们必定将你们的信心能够扎根在我的话语之上。如果你们真有信心的话，你们必定会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你看到我们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我们有表面但不结果，而我们里面呢反映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扎实的落在我在信靠谁，而是在我看到什么。所以我们的眼见是让我们看到了枯干了，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却看不到这背后有神的作为，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那里。这个提醒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都是随机发生在信徒的身上。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到什么面前说，主啊，你有什么旨意吗？ 这件事情临到我，你有什么心意吗？你要让我学什么吗？这个才是我们的正确的一个思考的模式。而也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操练我们里面的信心。你会相信说，哪怕再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它一定有它更美更好的旨意，因为在背后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想，为什么诅咒无花果树枯干之后，耶稣会把他们的心转移到信心的考量上面，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很显然我们常常这么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这么成就的。
是，
但是到底是信什么呢？耶稣说只要信我，你就必得着。你要得着的是我要给你得着的。今天我们的祷告不是在乎求什么，而是在乎求谁。你到底求的是谁？你求谁的旨意成就？你求的东西符合那个谁的心意吗？哎，我们昨天的信息讲的也是这个。
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在乎谁在祷告，而在乎谁在垂听祷告。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就像22节主耶稣旷世的宣告，因为我们所有的信徒在鼓励身边的人的时候都会用这句，只要信就必得着。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只要信就必得着的这个鼓励的前提是这个人信得很明白，他信的是主耶稣，他不是只是信恩典。当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劝慰也好，安慰也好，或者鼓励也好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往深的，就像木星养无花果树一样，不是说只施了肥就完了，接下来要更深的问，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只有这样，他的祷告，他的信才能够真正的去成就，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回应。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最爱说，哎，只要信就得着，这句话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可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有的时候在我们不明所以的时候，不明觉厉的时候，这一句话有可能带给对方的是二次伤害。
是，
因为他说我信了呀，我信了，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信了呀，我已经信成这样，你还要让我怎么
得着？
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出这一句主耶稣给我们的宣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得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垂听祷告的是谁。其次就是当我们用主耶稣的宣告去安慰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
是，我今天要鼓励听众朋友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做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潘霍华的《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提醒，他说只有那信靠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真正的信靠。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信心啊，整个祷告的这个建立完全是要在乎对神旨意的顺服之上。否则的话，你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以为是得着你所求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的信心的主权要完全的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否则的话呢，你所得着的可能是祸而不是福。
弟兄姐妹们，无花果树被咒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主耶稣每一天都在检查我们有没有结果子，愿我们都能够由内而外的生出那属灵的果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You called me from the grave by name. You called me out of all my shame. I see the old is passed away.